书接上文，美国军队是步步胜利，小日本则败的是一塌糊涂啊。日本东京的居民在饥寒和战栗中迎来了1945年的春天，大动乱大死亡的昭和20年的春天。3月9号和3月10号这两天夜里，将近400多架 B-29 远程轰炸机是不腰而来，一片黑压压的燃烧弹从天空降落，好像冰雹一样，东京四分之一的商业区和住宅区两夜之间化为灰烬，仅仅48小时就炸死日本10万余人，有4万多人遭到伤残，20多万人无家可归呀。哭啼嚎叫震惊了整个东京，同时呢，大阪、神户、名古屋、川崎也变成了一片火海。普通的日本人一见面都哭丧着脸说，完了完了，美国人要来了，灭顶之灾就在眼前了。这就是日本的现状。在此关键时刻，雅尔塔会议召开了。那个说雅尔塔会议是怎么回事？换个名就叫三巨头会议。这是英国、美国和苏联三方领导人会议，要决定战后许多许多大事情。参加的是丘吉尔、罗斯福和斯大林。可以这么说，雅尔塔会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前夕最后一次盛会，可以说成功不小，名垂青史，但给历史留下的遗憾也是巨大的。中国人民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，前赴后继，浴血奋战，长城内外，大江南北，亿万中华儿女用胸膛抵御侵略者的炮火，谱写了人类有史以来抗击外侵侵略最悲壮的诗篇。可在这次商讨战后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厅里，却将中国人拒之于门外，难怪中国老百姓咒骂那三个黄毛的老鬼子良心被狗给叼起来。好，即使中国人是小辈儿，小辈妄论也罢，抗日根据地不在那三巨头的眼里，可是那大后方重庆还有一个深蒙他们厚爱的盟友蒋介石呢。可叹呐，他们对那个患难中的小兄弟也一脚踢开了。想当初缅甸之役，罗斯福受挫，忧心如焚，呼天号地，向蒋介石求援，小兄弟仗义发兵也够讲义气的了。青年远征军雄赳赳跨过怒江，在缅甸前线英勇杀敌，流血牺牲，为美国和英国盟友充当了坚强的盾牌，锋利的刀矛，到头来他们是忘恩负义，实在令人寒心呐。且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本来这身体太虚弱了，没有精力参加这个会议，但是考虑到事情重大，在关键时刻不能缺席呀，他振作精神，强鼓锐气，坐上军舰赶奔马耳他。这是头一站，丘吉尔早就到了，在这恭候罗斯福的大驾。当他看见罗斯福的专机落平稳了之后，起落架把罗斯福的轮椅轻轻地落到地上，老丘舔着大肚子大步流星到罗斯福近前，亲爱的总统阁下，欢迎啊，我等候多时了。我的老朋友骑兵少尉阁下你好啊。好好好好好好，赶紧休息赶紧休息。两个人在下榻之处开始密谈，这个英国跟美国一直关系就保持和谐，有什么事他们得碰碰头，两个人把开会的内幕都说一说，做到心里头有数。而后分成25架专机飞赴苏联的雅尔塔。这雅尔塔呀是地名，是苏联一座海滨城市，这里的风景太美太美了， 就是四季如春，西伯利亚冰天雪地，这还春光明媚，香飘万里。这是苏联斯大林给决定的。当他们的飞机落到机场上之后，苏联的外长莫洛托夫走上前来迎接几位贵宾。这个莫洛托夫小个不高，跟苏联人那高大的身躯比起来矮着半头，挺大个本了，戴着眼镜。这个人可了不起啊，那是杰出的外交家，斯大林的左膀右臂。这个人精通好几国外国的语言，特别是英语说的倍儿溜。你要不知道的，你不知道他是苏联人。而且这莫洛托夫是足智多谋，狡猾到顶点，斯大林对他相当满意。举个例子说，他善于下棋，有时候陪着斯大林下棋，他总是巧妙的输棋，你还不能叫对方看出来是有意的输，还得很自然的输掉了，斯大林心里才高兴。在一次辩论会上，所有的人都跟斯大林展开辩论，哎，结果都败在斯大林之下。到了莫洛托夫，大伙以为他肯定得胜，哪知道他巧舌如簧，也败在斯大林的舌下。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有意的。莫洛托夫心里他清楚，斯大林至高无上啊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我要把他舌战给战败了，他无地自容，我的小命也就保不住了。你看这人多明白。这次斯大林派他为特使迎接丘吉尔、罗斯福，一见面罗斯福跟他热烈握手，莫洛托夫晃着脑袋，尊敬的总统阁下，欢迎您到雅尔塔来，我相信这次会议会取得圆满成功的，我希望会后总统阁下能游览游览我们苏联的大好风光，到雅尔塔这儿好好看一看我们的风景。罗斯福满意的点点头。莫洛托夫先生，您说的英语蛮流利嘛，在我们美国很难找出一位精通苏联语言的人。莫洛托夫一笑，是啊，苏联人善于说英语，而英美人很难说俄罗斯的语言。哎，就将了罗斯福一军。你看这莫洛托夫也不是东西，在斯大林面前他毕恭毕敬，在罗斯福和丘吉尔面前他可以玩世不恭。但是罗斯福呢，没拿他当回事，心说莫洛托夫别耍小聪明，你无非是斯大林掌中的一个棋子儿罢了，能拿你当回事吗？小菜一碟。寒暄过后，安排下榻之处。罗斯福啊，住在尼古拉二世的离宫，这座离宫金碧辉煌。俄国的沙皇尼古拉二世，那是个荒淫无耻的家伙，跟中国历史上的隋炀帝杨广相差无几，就贪图享乐呀。您说他的离宫能修得错得了吗？咱们也没去过，仅能用金碧辉煌四个字来形容而已，那简直天上人间，人间天上啊。头一天下榻休息，第二天雅尔塔会议正式召开，是在一座大舞厅里头，布置的也相当庄重。三国代表每一个国家只限出席五个人，其他的人都拦在禁区之外。因为什么？参加这次会的700多人，哪个国家的元首都带了一大帮智囊团，可以出谋献策的。每一个关节、每一句话、每个字都需要仔细斟酌。把诸葛亮、把韩信全带来了。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始，大办公桌也准备好了。东边的是苏联代表，西边的是英国代表，正座的是美国代表。会议开始时，苏联大元帅斯大林当众公布， 雅尔塔会议正式开始。亲爱的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提议由美国代表总统罗斯福担任本届的主席，大家同意吗？
同意，赞成。
掌声雷动，老邱乐得直颠大肚子。罗斯福笑着向众人点点头，这个人不好张扬，非常斯文，而后发表了简短的演说，大致的意思是说，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尊敬的斯大林元帅，我有幸参加雅尔塔会议，担任此次的主席，感到非常的荣幸，祝愿会议圆满成功，感谢主人的盛情。罗斯福说完了，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，紧跟着是会议开始。首先由苏联和英国汇报战场上的情况，付出了多少代价，打死了多少敌人，现在的进展情况一五一十，啪啪啪做了汇报。其他的人都专注地听着，记者们不断地记录，唯独这三巨头是心不在焉，因为他们心里早就有数。罗斯福总统低着头，聚精会神地看那个集邮册，见着集邮册如同见着米斯小姐，心潮澎湃，很伤感。那会上说的什么他根本就没听。斯大林呢，面前放着一张白纸，手里握着铅笔，也低着头正画一个俄罗斯的小姑娘。这斯大林呢，绘画是天才，几笔就能勾勒成，也是心不在焉的在这画着。丘吉尔呢，那大雪茄是一颗接着一颗吞云吐雾啊。丘吉尔正看一封信，什么信呢？他刚登上飞机的时候有人送给他的，是他念书的时候一位女同学，现在这女同学呀，落户在美国的旧金山，千里迢迢给他写了一封书信，字里行间是情意绵绵，不忘旧情啊。这老邱看的是如醉如痴，所以会上说的什么他也没听，因为这不是决定，不过是走走形式而已。书说简短，这个会议开到晚上七点半才结束。东道主斯大林提议开始晚餐，就这个晚餐可以说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。为了达到丘吉尔、罗斯福满意，斯大林事先就安排了从莫斯科用专机送来最好的厨师，还有酿酒师，世界上的名酒是应有尽有啊。豪华的餐桌上一共是28道菜，一道菜就十几样，这28道得多少样。罗斯福身体不好，不善于喝酒，尽管斯大林向他频频敬酒，罗斯福仅是沾沾嘴唇而已。丘吉尔则不然，放量豪饮的左一杯右一杯，到嘴都没，是哈哈大笑啊。在餐桌上，丘吉尔问斯大林，我尊敬的元帅阁下，听说你颁布了一项法令，禁止你的人民喝酒，可有此事？是的，确实有这份法令。老邱一笑，那是否有些过分吧？那是否剥夺了公民起码的自由啊？哎，斯大林一笑，尊敬的首相阁下，话不能这么说，在战时这个特殊的情况下就得有特殊的法令。请想，如果每个公民都喝得大醉，敌人打来了怎么办？因此我才签署了这项法令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哈哈哈！这老邱啊，不拘小节，有什么说什么，而且妙语连篇，提的这样的问题、那样的问题都是小事，离奇古怪。 斯大林妙语连珠，回答的也相当幽默和巧妙，博得了宴会上一阵一阵的掌声。宴会结束后，开始舞会。斯大林经过精心的安排，从苏联各地抽调了200多名最美丽的姑娘，用专机送到雅尔塔。他们成了这次舞会的主人。再看，正好像蝴蝶穿梭一样，令人是眼花缭乱。旁边奏着美妙的音乐，开始跳舞，人们尽情的高兴。那丘吉尔别看坨挺大，200多斤，跳起舞来舞步相当轻盈，滴溜溜直转呢。最可惜的就是罗斯福，恨他天生的是小儿麻痹症啊，坐在那儿动不了，干看着别人跳舞，他心里眼馋，没有办法。哎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斯大林命令两个最漂亮的俄罗斯大妞来服侍罗斯福。这俩大妞高高兴兴来到罗斯福近前，一笑：“尊敬的总统阁下，请您跳个舞好吗？”罗斯福脸一红，指了指自己的双腿，意思是说我是残疾人，跳不了舞。其实这俩苏联大妞心里清楚，不容罗斯福解释，一边一个架起胳膊把他架起来了。其中有个漂亮的姑娘搂着罗斯福在舞厅里转圈，你说这姑娘有多大的劲儿吧。哎呀，罗斯福长这么大还没享受过这种待遇，心里自然也非常高兴，感谢斯大林安排的非常周到。舞会进行到午夜时分，曲终人散了，开始回去休息，大家全累乏了。但是罗斯福回到下榻之地难以入睡，他想明天要跟斯大林单独会谈，有许多重要的事情需要达到谅解，怎么谈呢？跟斯大林打交道，这可不是儿戏啊！说话的语气，甚至一个字儿、标点符号都不能错。面对的是强手，他是煞费苦心，所以啊，一晚上几乎没睡觉。丘吉尔则不然，仰面大睡，鼾声如雷呀、啊！离得多远，就听他的呼噜声。斯大林也没睡觉，一方面开始工作处理眼前的问题，另一方面也想到跟罗斯福怎么谈，也是逐字逐句的推敲。天亮了，斯大林才打了个盹儿。第二天雅尔塔会议继续进行，这个会啊一共进行了五天，在最后那天，罗斯福和斯大林甩开了其他代表，包括丘吉尔在内，就他们两个人走进密室。这个密室啊，是尼古拉二世谈情说爱的秘密场所。他们把门户紧闭，开始两个人的密谈。那位说这么谈，把老丘给甩到外头，老丘没意见吗？没有。原因呢，事先罗斯福已经向这老丘交了底了，跟他说的清楚，我跟斯大林单独会谈，我们要谈些什么，你要在场诸多不便，哎，因此你啊不要参加。老丘点头，他知道罗斯福肯定能代表他，他们谈判的内容只会对英国有好处。但是丘吉尔郑重提出两点来，他告诉罗斯福，在跟斯大林谈判的时候，第一项你要记住，让他从波兰退兵。你告诉他，英国军队有能力包打波兰，不用苏联军队参加。第二点，让苏联的兵力集中在满洲，从北方往南方打，助美国一臂之力。罗斯福经过慎重的考虑，认为这两条都可行。说到这，咱得解释一下，为什么英国人坚持叫苏联从波兰退兵，不叫他伸手呢？ 因为丘吉尔有自己的打算，心说波兰呢，那是我们英国人嘴里的一块肥肉，你不要伸手，只要你苏联人一插手，那利益全归你们了。另外他心里头恐惧共产主义，怕苏联这个马列主义思想传播到波兰，往后难以维持，可谓是用心良苦啊。罗斯福就带着这种使命和自己的要求和条件，跟斯大林是展开了密谈。恐怕这个谈判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两人在密室之中紧锣密鼓谈了将近4个小时，最后门一开，两个人出现在众人的面前。丘吉尔十分关心，他上下打量罗斯福的表情，一看罗斯福面带微笑，坐在轮椅上十分的坦然，再看斯大林叼着大烟斗也是春风满面。老丘心说，行嘞，大功告成了，二公心里肯定是心满意足啊。好好。当天晚上罗斯福又告诉丘吉尔，我们是怎么谈的，怎么谈的，内容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我们怎样决定的，你看你有哪些意见。没意见，尊敬的总统阁下，您做到了我没做到的事情，万分感谢，明天咱们就签字。